就在咱们节目录制当天，2024年3月8号上午11点左右，网上突然就传出来的消息啊，由日本的新闻传到国内，讲鸟山明先生去世了。然后具体去世的原因呢，好像是因为脑溢血，我也并不知道他那个医学名词到底是什么。我自己分析跟朋友们聊，好像应该是脑溢血。后边的新闻我就没太看，因为实在是没有心思看他的布告之类的。然后发了个朋友圈，朋友圈上写的是赛亚人永远年轻。我周围很多很多的人都非常热爱龙珠，也有可能我们都喜欢龙珠，所以大家的性格上才有聊得来的地方，才成为了好朋友。包括我的搭档 AD， 他也是一个龙珠粉丝，他和我一样在家里边有非常多龙珠的手办，像我家龙珠的手办就摆在我的右手侧，然后他家呢就是摆在玄关处，摆在柜子上，摆在电视机前。我们两个人都特别特别的喜欢龙珠。龙珠这部动画作品对我而言，它已经不是一个动画作品了。我之前曾经和大家聊过，好内容对我而言没有电影电视剧动画，也没有小说漫画的区别，好的内容就是好的内容，他们都包着。所以我并不会觉得电影比动画要高级，我也不觉得动画就比其他的影视的艺术形式要低一等，我从来没有这么觉得过，才会把龙珠放在我人生十大的第一位。然后我说今天鸟山明正好去世，时间也比较紧嘛，咱是直播，我就不跟大家聊太多科普性的东西，我跟大家聊一聊我跟龙珠的故事，就是跟龙珠是怎么接触的，然后我又为了龙珠做过哪些事儿，以及龙珠带给我的一些美好的记忆啊。其实我最早的时候看龙珠应该和大家一样，都是在小时候的电视频道上。我很小的时候家里边呢可以搜到一个电视台叫做教育三台，它其实是一个英文字符后边画一个杠三，但是英文字符我已经忘记了，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叫它教育三台。然后教育三台呢每晚的7点有一档节目，是关凌姐姐主持的卡通世界。那个时候关凌还叫关凌姐姐，她演完我爱我家之后很红啊，就成了少儿节目主持人。那档节目呢是我童年的日漫启蒙，我在那档节目里边看了特别多日本的动画片，什么山林小猎人、晴天小猪，然后哆啦 A 梦，包括花仙子，还有像钢铁神兵 BTX、 宇宙刑警、弹珠超人，还有什么呀，很多 EVA 也是从那儿看的，美少女战士也是从那儿看的，奥运高手也是从那儿看的，足球小子我忘记是不是从卡通世界看，但这些对我而言影响都很大，可加起来都没有这一部龙珠对我的影响大。我实在是太热爱龙珠了。那一年应该是上小学的2年级，然后我呢回家在我的卧室里边做完功课，跟我母亲一起吃饭。我们家吃饭比较晚啊，因为我爸他下班比较晚，所以到家的时候大概就是在6:30到7点左右，我们家一般就7点准时开餐。聚在电视机前然后看动画片的时候看到了龙珠。说实话，就是前几集的龙珠并没有对我燃起特别大的兴趣。那个时候大家也都明白嘛，小孩子，然后刚刚看完了像什么钢铁神兵 BTX 那么热血的动画片，然后一上来发现啊，好像是一个山林里的冒险故事，一个野孩子长着尾巴然后遇到了布马，他是有很大的力气，但跟热血好像没什么太多相关的东西。那个时候也因为年纪太小，我搞不懂动画片里边的笑话到底都是什么意思。当然了，现在回过头一看，龙珠里边有些笑话比较低俗，比较屎尿屁，像什么女生内裤之类的笑话，那个时候我都完全看不懂的，只是拿它当成一个普通的动画片，一边吃饭一边看。但是呢，很快事情就发生了变化。什么时候呢？从悟空遇到亚木茶开始。悟空遇到亚木茶之后，他们两个人进行了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看到动画里有那么精彩的肉搏战。亚木茶用了自己的招牌动作叫做狼牙风风拳。我那个时候特别痴迷于狼牙风风拳，在龙珠的前半部分，我觉得哇，好酷好帅，怎么打着打的时候有两只狼头出来，然后他跟孙悟空之间的交手，哇，我没见过动画片是这样的。从那一集开始我就热爱上了龙珠的动画。但是呢还没有到痴迷。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的痴迷呢？是龟派气功的出现，以及悟空还有库林他们两个人参加 天下第一武道大会，第一次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气，可以用气发出一种叫做龟派气功的招式，然后龟派气功居然能把月亮都打掉，哇靠。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在那之前其实我已经看过唐伯虎点秋香了，我之前完全不知道唐伯虎点秋香里边那个所谓的龟波气波到底是什么，直到看完龙珠我才知道，哦，是不是唐伯虎点秋香里最后唐伯虎用的龟波气波是从七龙珠里边来的招式呢。这是我对龙珠最开始的印象，真的，这是我对龙珠最开始的印象。在天下第一武道大会里边，我敢说第一场打斗就已经第一场正式的打斗吧，就把我下巴都惊掉了。悟空去打那个从缺水的沙漠地带包着头巾的那个印度人，那个印度人我已经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但是我记得他有一个招式，那个招式叫八手拳。八手拳为什么叫八手拳？是因为像长了八只手一样。哇，好厉害！那个时候不懂鸟山明的作画风格，但是就觉得畅快。打斗的过程极度极度的像我们以前看过的那些香港的动作电影，甚至比香港动作电影还好看。为什么？因为他的动作设计，细分的镜头让你看得更清晰，让你看得更清楚。悟空是怎么发力的，对手是怎么接招的，为什么他们的动作快到肉眼没有办法捕捉，然后下一个镜头就是用慢镜头告诉你他们当时是到底怎么打的，然后结尾的时候沙漠的那个哥们用了一个大招，跳到上百米的高空掉头杀，这是他的绝技。哇，怎么讲，小孩子哪能看得了这个，一瞬间就觉得这辈子是龙珠小子。再往后走呢，就是悟空遇到了谁，遇到了 Jackie Chan， 遇到了成龙。其实日文他的那个直接发音就叫做 Jackie Chan 啊，因为鸟山明是成龙的粉丝，然后成龙的醉拳还有蛇形刁手70年代那些动画作品影响到了鸟山明，鸟山明是疯狂的成龙粉丝，所以他在自己的动画作品里边致敬了成龙，一方面是孙悟空这个角色可能就从成龙以前的电影里边取材而来，然后龙珠的动画风格也很像70年代到80年代初成龙拍的那些动作小子功夫小子那类型的电影里边的人设。最关键的就是龟仙人在参加天下第一武道大会，他不想让自己的徒弟赢得太轻松，不想让他们的人生在那之后就没有挑战，要给他们塑造一个巨山的形象，高山的形象嘛，对吧？他戴上了白色的假发，化身成这个叫做成龙的选手，穿了一身黑色的武道服去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当悟空和成龙两个人对打的时候，哇，更是让我震撼。我记得当时龟仙人用了一套招法，那套招法是通过双手去放电电住了悟空，因为悟空已经变得很强了，几乎跟他打得不相上下，所以他要用这样的招式去控制住悟空，最后两个人对轰龟派气波。现在讲起来都是非常美好的回忆。我小的时候跟大家讲，就是为了看龙珠我还干过什么事呢，因为我爸呢他并不是特别赞成我看动画片，甚至就说不怎么赞成吧，所以偶尔吃饭的时候看一下动画片是没事的，但是如果我每天晚上都表现出自己爱看一个动画片，想看一个动画片，而且非得看一个动画片的时候，我爸就会很严肃。因为我们家一直是中国式家庭教育啊，所以我小时候也没少挨打，但是为了看龙珠呢，我会干一个什么事情，我不敢跟我爸抢电视，我会提早吃完饭，然后因为我小的时候是住在北京郊区的农村啊，我会快步的跑大概四五百米跑到我爷爷奶奶家，在我爷爷奶奶家的电视上边去看龙珠的那一集，或者有的时候我就直接放了学去我爷爷奶奶家，然后要把龙珠这一集看完，看完之后才回家，作业也是在我爷爷奶奶家那里去写。当时我热爱龙珠热爱到什么份上，我自己把我语文书上边的很多古代的人物都画上了孙悟空那样的发型，然后一直看到什么时候，我觉得是龙珠真正的高潮呢，是比克大魔王的出现。似乎我好像就没有在动画片，或者说 我有印象的时候，我就没有在动画片里看到过这么强大、这么让人绝望的反派。比克大魔王甚至在后期，我觉得除了弗利沙，他带来的压迫力能和初代的比克大魔王那个时候出现的时候的压迫力去比一比，其他任何一个龙珠当中出现的反派，我都没有感觉到能如此的给人压迫跟绝望感。比克大魔王他杀死了克林，然后他吐出一个蛋，这个蛋还没有他十分之一的强大，就已经能够和悟空打得有来有回，甚至还能虐一下初始形态的悟空。我那个时候每天跟朋友们就讨论，我说哎，悟空该怎么赢啊，这么强大的敌人，悟空该怎么赢啊，他怎么赢？结果呢，超神水，超神水的出现，哇，直接让你感觉到悟空心里有一个小宇宙，他比什么星矢之类的强太多了。通过超神水激发自己的潜力，和比克大魔王进行了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极限打斗。这场极限打斗是以城市、小城市的毁灭，哇，作为 ending 的。但是他最后杀死比克大魔王了吗？也没有，因为比克大魔王虽然被悟空的天地贯穿拳穿过了自己的身体，留下了一个大洞，可是比克大魔王依旧用自己的超能力弹下了一颗蛋，这颗蛋拥有他全部的能量，就不比他差，而且那颗蛋还是一个小朋友，然后你看着这个小朋友一点一点成长，一点一点的成长，而悟空呢，要为了迎接这个小朋友，用金箍棒从猫仙人的塔上直接连到了我们所谓的天神殿，在天神殿里遇到了波波，遇到了天神大人，然后你才知道，哦，原来比克那么强是因为比克是个外星人，比克是一个哇，正邪一体，他是天神的反面，所以他是恶魔，他那么强大，没人能打得过他，悟空要怎么打赢比克二代啊？然后悟空本来已经很强了，当时在我看来，喝完超神水之后，可是没想到他连波波几招都接不了，又在波波的训练下赶赴自然之力，明白什么叫做气，三年之后再回来，悟空变成了一个帅哥，然后再参加天下第一武道大会。这个时候呢，龙珠又用了一个我觉得巨牛逼巨牛逼的表现手法，这个表现手法我宁愿称它为龙王赘婿表现手法，就是不断的打压你，但是极限打脸。真的，现在我感觉这些龙王赘婿的写作风格肯定多少受到了点龙珠的影响。为什么？因为就在悟空这一次再参加天下第一武道大会的时候，他再次对战天津犯，天津犯已经变得很强了啊，四妖拳啊、太阳拳之类的招式首先就特别多，第二呢，就是通过这些年的苦练，天津犯表现的不比悟空差，两个人打得有来有回，甚至天津犯分身成了四个人，在擂台的四个角落向悟空发动攻击。我当时都在想，我说悟空到底该怎么赢天津犯呀？而且后边比克看起来比天津犯还强，怎么打得赢？结果悟空干了一什么事儿？把自己手上的、腿上的还有身上的护腕护膝练功服给脱掉了。护腕护膝练功服居然有100公斤，原来他一直在穿着100公斤的战斗服和天津犯战斗。当他脱下这个战斗服之后，开始在场地里打拳，像旋风一样扫遍整个场地，再之后打天津犯异常的轻松，就把天津犯深刻打脸，让天津犯完全认识到自己跟悟空之间的差距。再之后就是比克大魔王二代又和天神附身的那个醉酒男人打了一场，那场当然也很精彩啊，但是对我而言冲击力最大的就是悟空和比克大魔王二代他们两个人进行的那6级还是7级的打斗，太刺激了，太嗨了。两个人先是用肢体招数对轰，之后呢两个人都告诉对方自己都隐藏了实力，再用隐藏起来的实力全力进行肉搏，再进行肉搏之后两个人开始发大招，把整个进行天下第一武道大会比赛的小岛轰平，把那些人可能都快打死了。最后的最后，悟空还是战胜了比克大魔王，不管他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不管他伤得有多严重，他都能站起来。在那一刻我自己知道，哦，人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这是孙兴大哥最近上小 S 的小姐不惜地的时候说过的话啊。人的路是自己走出来，你不能放弃你自己，悟空就是这个样子，永远是这个样子，永远是这个样子，哪怕他已经伤到全身只有一只手能动， 他也不愿意放弃，他要对抗到底，他要赢过比克大魔王，证明自己是世上最强。然后等这一幕看完，接下来呢就是悟空结婚。讲真，从悟空结婚再到阿甘看到龙珠 Z 中间隔了得有四五年，我在那段时间里边我一直都觉得哎，龙珠完结了，然后我也不知道龙珠居然还有龙珠 Z， 那个时候电视台没有播龙珠 Z， 所以我是不知道的。可我看到不对劲啊，为什么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都在玩一种贴纸，那个贴纸上边孙悟空年纪好像要更大，脸型呢看上去要更健硕，而且他头发为什么是金色的呀？头发有一代金、二代金、三代长发金，甚至还有四代的那个红尾巴，还有红色的那个露着胸肌的那个上半身，还有黑色的长头发的那个造型。我说这都是哪来的龙珠呀？这都是后边人瞎编出的吗？或者说想象出的吗？我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有龙珠 Z， 直到我上大概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姓吴，然后有一天呢，我去他们家玩，应该是在暑期啊，那就是五年级升六年级，我去他们家玩，跟他一起写暑假作业，然后他呢，把他们家的窗帘拉上了。从他爸的这个衣柜里边拿出了两张 DVD， 跟我说给你看个好东西。什么好东西？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原来是《古惑仔三只手遮天》啊。当所以我们要拉窗帘啊，是那个时候看这种东西。但是看完了《古惑仔三只手遮天》之后，你想一个下午《古惑仔》才九十多分钟，对不对？还有什么能看的？我们得打发这些时间啊。他就拿出了第二张碟，《龙珠 Z》的碟。我才知道原来还有龙珠 Z， 然后龙珠 Z 已经不是地球上的战斗了，居然是在外星球的战斗。然后开场就告诉你，哦，贝基塔他们一群人来了，赛亚人来了，赛亚人从外太空开着飞船来了，悟空他们怎么打都打不赢贝基塔，最后悟空死掉，最后悟空死掉也没有杀死贝基塔，贝基塔才逃走，但是告诉他们未来会有更强大的敌人要来到这个地球上。然后我看完了他打贝吉塔那段，那张碟实际上就已经没有内容了， DVD 它毕竟一张嘛，能承载的内容有限。之后我就想办法，我说怎么才能再找到龙珠的动画片呢？怎么才能把这个龙珠 Z 看完呢？那会儿我已经知道龙珠 Z 有其他的东西了。然后我们家是六年级后半学期才开始有网嘛，之前只是有电脑但没有网，可那个时候有一个渠道让我接触到龙珠 Z， 什么渠道？叫做点播台。那年代呢，我们家有一个很早的时候，我们家有大锅啊，就是星空卫视。但是那个五六年级的时候，因为咱们国家严查，我们家那大锅就被取缔了，只剩下天线。那个时候还没有接有线，哎，还是已经接有线，应该已经接有线了。接了有线之后，他也搜不到什么乱七八糟的台，只能搜到一个东西叫做点播台。那个点播台呢，是你打电话过去，大概花五块钱可以点播五分钟左右的电影、电视剧，还有动画，甚至是 MV。 有人在一个下午点播了从纳美克星开始那一卷，然后一直到悟空打完弗利沙，就用一个下午的时间一直在点播，一直在点播，一直在点播，我就一直在蹭，一直在蹭，一直在蹭。然后我看到超级赛亚人出现的时候，整个人真的傻掉。我从来没想象过超级赛亚人这种存在，虽然之前说有传说，我也知道很有可能悟空是超级赛亚人，但我没想到他头发居然变成了金色，然后他爆的气也是黄金一样的，周围居然还有闪电，他们居然把那星球给打爆了，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因为在那之前，悟空在百倍的重力下已经把自己的战斗力提得很高了嘛，但是弗利沙先是从52万、53万的战斗力变成100万的战斗力，然后变身啊，连续变身，连变三次，先是打败了和纳美克星人合过体的比克，然后又打败了几次从死亡线上回来变得更加强大的贝吉塔，克林他们几个人加起来打不过的。再之后，哦，悟空过来，弗利沙变光头，他变光了，但是他头发没了，但是他也没头发啊，但是他头发变光了，但是他也变强了。跟悟空就展开了一场宇宙级的对抗，哇，那个星球被他们俩毁的真的是，哎呀，太讨厌了。但紧接着悟空变身之后，一切反转，一切都反转，把弗利沙像虐狗一样的虐。但最后的最后，弗利沙已经被悟空打败的情况下，悟空还分给他一团气， 告诉他富贵沙，你就这样苟延残喘的活着吧。可是弗利沙不服气，在悟空马上就要从这个要爆炸的星球离开之前扔出了一个气弹，悟空才把弗利沙杀死。可是在那之后，哦，悟空马上就要死掉了，因为那个星球要爆炸了，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悟空到底该怎么逃。那个时候我只能看到这儿，悟空喊出了一个绝望的叫喊，然后纳美克星炸掉。我不知道故事该怎么继续，我以为到这儿龙珠 Z 也大结局了。直到过了差不多半年，我们家有网了，我去网络上五六网下载全集的龙珠跟龙珠 Z， 才发现原来还有人造人篇，还有沙鲁篇，对吧，还有魔人布欧篇。龙珠 Z 绝对是动漫史上的神话，一个比一个更强大，更强大，更强大的敌人轮番出现，悟空要变得更强，更强，更强，才能对抗这些敌人。而在同时，所谓的 Z 战士团队也跟着一起出现了，从未来回来的这个克兰克斯，然后跟他一起成为战友，最后娶了布马的达尔、贝吉塔，还有最强的地球人克林、光头小子，以及茶神。我茶神真是侯爷，真的侯爷侯爷侯爷，永远都是我心中最伟大的神啊！从我最开始迷上龙珠，就是因为我跟大家说我看到狼牙风风拳，但是至今我都认为往后看杨茶这个角色都是一个非常有现实主义的角色，因为他就表现了一个普通人，或者说一个天分没那么强的人，在一个都是天才的世界里边到底活得有多憋屈，到底活得有多憋屈，不但自己拿不到天下第一，自己心爱的女人还被另一个更强的人夺走了。侯爷，我把龙珠 Z 看完，我整个人感觉被填满，就是我心里边已经装不下别的东西了，我只能看到龙珠 Z 最后的那个结尾，悟空他许愿让布欧变成一个善良的人，然后又过了多少年之后，他可能见到了那个小孩，想去成为那个小孩的师傅，因为他要挑战自己的极限，让自己变得更强，他需要一个跟自己旗鼓相当的对手，对不对？但是没想到紧接着又看到了龙珠 GT。 龙珠 GT 是我在家里有网之后看完龙珠 Z 然后又去搜来的。讲真，龙珠 GT 的故事呢，到现在我觉得概念也是很好的，只不过看起来没那么爽，因为龙珠 Z 已经把悟空他描写太强大了，挥手灭星，宇宙之间的战斗已经没办法满足他们了。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叫什么呢？起源于龙珠，又回到龙珠，悟空变小了，然后和小芳一起在宇宙之间战斗着，然后因为龙珠大量的被使用，导致龙珠当中积累了太多的负面能量，龙珠黑化，黑化的龙珠又诞生了邪恶的反派一星龙啊什么的，悟空要和他进行战斗，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悟空又发现了如何进化到超级赛人 Super Saiyan 4， 悟空又领悟到了如何变成超级赛人4，副本还原，回到最初的赛亚人形态，尾巴又长出来了，头发又增长了，然后他跟贝吉塔两个人形成了双子星，在最后的最后喊出了全世界的人啊，把你们的气分给我一点吧，当然和龙珠 Z 是一样的，把全世界的气分给我一点吧，把你们的气都给我一点吧，杀死了一星龙，到顶了，没办法再疯了，你知道吗，实在是到顶了。然后再紧接着呢，就是龙珠 GT 的结尾。刚才我说龙珠 GT 看起来没有龙珠 Z 啊，甚至没有龙珠一代那么爽，但是龙珠 GT 有两个我特别喜欢的点，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龙珠 GT 的音乐，渐渐被你吸引那首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我觉得所有龙珠的作品里边最好听的一首歌。再其次呢，就是龙珠 GT 有一个伟大极了的结尾，我至今都觉得龙珠超你也不能说它是狗尾续貂，但是龙珠 GT 的结尾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结尾，就是悟空他其实在最后的战斗之后，我自己理解啊，他已经死了，只剩下留存在人间的能量跟灵魂，而这个灵魂呢要去完成一件事儿，就是他要和所有人道别，他跟随着神龙一起出现在自己的朋友周围，跟自己的朋友去交代 自己的后事，跟自己的朋友去表达谢意和歉意。最后的最后，他回到了海边的龟仙人小屋，然后遇到了龟仙人和已经白了头发留着胡子的库林。然后他和克林两个人又进行了一场像少年时一样的打斗，他一拳就被克林给打飞了。他说，克林你真的好强。克林自己摸不着头脑，因为他知道悟空那么强大，自己怎么可能把悟空打飞呢？然后他挠了头，可能是最近我又锻炼了，或者说怎么样。哎，然后两个人坐在海边看着夕阳，悟空说，哎，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对，一切就像回到了小时候。然后克林说，对，你也没变，你还是小时候那样子，只有我变老了。但是他再一回头，悟空已经没了。然后这个时候龟仙人其实已经看出来悟空可能已经离开了吧。包括在这之前，在击败了一星龙之后，贝吉塔还想和悟空说话，但是发现悟空不见了，只留下一套练功服在现场。比克因为他是天神合体嘛，他已经知道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跟贝吉塔说好好的收留好悟空那套练功服。然后再接着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龟仙人小屋那一段。而等龟仙人小屋那一段结束之后，时间就来到了几十年之后，悟空的孙子的孙子正在参加天下第一武道大会，而他的对手是达尔，就是贝吉塔的后人。两个人在天下第一武道大会上爆气，而小芳呢特别欣慰地看着这两个人在赛场上打斗。那个时候小芳已经老去了，而小芳在看他们打斗的时候，无意之间瞄到在观看席有一个人长得和悟空好像，好像好像，太像自己的爷爷了。小芳就开始去追逐那个人，穿过人群找到他。但是还没等他真正追到那个人，那个人就已经消失在人群当中了。而小芳说了一句话，爷爷我知道你不会死的，你永远都在，对不对？然后再下一个镜头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长得特别像悟空的人行进在人群当中，然后他飞起最后不见。包括还有一场戏，就是小时候的悟空，他在离开了克林他们那个小屋之后，趴在神龙的背上说，神龙你真的好暖。然后一颗又一颗龙珠飞到悟空的身体里，然后悟空和神龙一起飞走了。哇，最后龙珠 GT 的结尾是什么？是一个大型的 MV 剪辑，随着渐渐被你吸引的音乐响起，一幕又一幕的从我小时候一二年级看到的龙珠第一集，他如何遇到的布玛，怎么打败的人造人八号，遇到了牛魔王，发现有龟派气功，参加天下第一武道大会，跟龟仙人一起学武练功，然后再到遇到天津犯，打败比克大魔王，打败贝吉塔，打败弗利沙，打败沙鲁，打败布欧，再到打败一星龙，这些每一幕都存在着。然后最后一个话音告诉你，龙珠的故事结束了，但是悟空永远陪伴着你。最后音乐响起，龙珠 GT完结，那是我心中最伟大的龙珠的结尾。甚至包括到龙珠超出现，我看了两集之后，我都觉得我可以看，但是呢，这就是我当成的衍生作品，它已经不是龙珠了。但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人生这30年到今年正好30年这时间里边，龙珠都是陪伴我最久的，有事没事我就会翻看出来的一部动画片。然后再同时呢，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部动画片。为什么我说对我的影响最大？因为我每次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住了，自己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我可能都会想起几个人。这些人里边有《阿甘正传》的弗瑞斯甘，然后有《灌篮高手》里的樱木花道，但我想到最多的人可能就是《龙珠》里的孙悟空、卡卡罗特。悟空他是一个赤子之心、无限善良的人，但是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敌人，他都不会放弃，他充满着勇气，他充满着充斥在自己心底里的光明跟力量，尝试着去击败对方。而且他哪怕击败对方了，很有可能他也会留有一丝的善良给对方尊严。在同时，他代表了人世间最美好最美好的品质，就是真诚。他对待每一个人都是真诚的。就像这样的角色，像他这个人一直鼓舞着我，不管我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困境，努力去打倒他，努力去战胜他，努力去走出他。所以今天怎么讲，就今天 11点多吧，然后突然看到有，其实是有朋友发我，我都没有刷到，有朋友发给我鸟山明去世的消息，心里边五味杂陈。然后我在群里跟我那个朋友说，我们三个人有一个群，我 AD 还有那个朋友，我有一个群，然后我跟那个朋友说，我说是这样，就是鸟山明的去世让我想起了吴孟达的去世。他说这俩人不能在一起比，我说不是比，而是他们俩给我留下的感受很像，就是我都没有真实的亲眼见过他们两个人。甚至呢，吴孟达我看过很多他的影视作品，鸟山明我只看过他的动画作品，可能看过一两个有关于他的采访，其他的关于他这个人影像的东西我都没太见过。但是呢，我就感觉他是陪伴在我身边一个很亲很亲的长辈，一个跟我关系很亲近的亲人，然后这个亲人突然之间离开了。但是我也想说，虽然他离开了，但是他的作品永远的留了下来。像《龙珠》这部漫画，我觉得我可能会记一辈子，或者说我一定会记一辈子。而《龙珠》里边那些角色，我相信会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里给到我人生困境当中的力量。所以鸟山明虽然死了，但是我心里边的赛亚人永远年轻着。